归书，说的是张作霖带着青龙浑龙往回走，这三位多敢干的骑着马到了千家大院，把马匹带住，一片腿跳起来。张作霖跟门上人打招呼，请告诉钱二爷，你就说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登门拜望，我来拜会他来了。哎，在这一带谁不知道张作霖呢？报事的人撒脚如飞给送了信儿。钱老二一听啊，都没卖了，连日来他就睡不着觉，因为做了亏心事就怕鬼叫门。前者他给拉了线了，铁蛋子被绑了票，在高兴之余他就害了怕了，他怕早晚透了风张作霖跟他算账。后来他一摸这情况坏了，铁蛋平安回来了，也不知道张作霖怎么搞的，这个事平息了。他以为张作霖不太了解内情，不然的话不能不来呀。但是他心怀鬼胎，连日来是坐卧不安。后来听说赵家庙成立保险队了，为了给张作霖献殷勤，他把家里头护院的四只大胎儿全都捐出去了，还捐了文银10两。尽管如此，他也怕见张作霖呐、啊，俺没想到今儿来了。这钱二爷一抖着手，请，八一请字，他都不知道迈着哪条腿来到大门外。张作霖带着青龙浑龙是昂然而入，见面之后，张作霖高高的一抱拳，二爷。您挺好呗，哎呦，托队长的福，托队长的福，很好很好，里边请里边请，分宾主落座。这钱老二皮笑肉不笑，浑身上下就哆嗦成一个了。对，我二爷您这怎么了？我最近身体不好，发药子。哦，哈哈哈哈，二爷。现在赵家庙成立保险队，您知道吗？当然知道，您忘了，我还捐了4颗枪，还捐了10两纹银呢，是吗？哎呀，人多事情也繁杂，我都忘了这事儿了。今天我来有求于二爷。哎呦，队长有话只管吩咐，什么事儿我听着呢。你二爷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，在这赵家庙方圆一带是守护，您捐的钱不够账，现在弟兄们都等钱花，保险队刚成立，缺东少西，因此呢先管您借点银子，多了不借，您想给拿2000吧。2000两，钱老二脑袋比车轱辘都大了，眼睛都绿了。这队长，这数目太大了，我刚要往下说，青龙红龙噌噌把枪拽出来，往桌上一放，怎么样？这玩意儿值2000不？谁不怕这个？钱老二赶紧点头，不多，好吧，不过我手头没那么多，可能凑个500-600的，余折的不出2天我肯定送到赵家庙。好，我张某绝不强人所难，有多少先拿多少吧。我下去准备，跟着他。青龙拎着枪在后头逼着，真是没有现钱。 好不容易凑了550两银子，赵子林拎着打个欠条，余下的3天之内送到，不然的话我们还来。哎哎，明白明白。兴隆说：“你别装聋作哑的啊，你自己心里干的什么事你最清楚，一条人命得值多少银子。”就拿话点了他。钱老二唯唯诺诺点头称是，把这仨瘟神给送走了，马上去筹措银子。张国林跟青龙魂龙说：“怎么样，不钱来了吗？”“嘿，我不乐意这么干，这是逼的，像这种坏蛋你不这么收拾他也不行。”这哥俩哈哈大笑。钱是小事儿，他们回到赵家庙啊，干什么玩意儿咱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说胡老嘎，600两银子他留下100，拿包包着500两银子，把家里那匹驴收拾干净，备好了安插，骑着驴赶奔新民府。离着新民呢也就100多地，路上睡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早就到了。当时新民府辽阳州海城县奉天省，这都是分等级的。那新民府那可够大的，在当时非常繁华热闹。据说京藏铁路就是从北京到奉天，这铁路修在新民府是终点，有点新民奔奉天这段铁路还没修，不是没钱，因为事关交涉迟迟没有动工，因此货物的转运南来北往的必须在新民府停住，这块才特别特别热闹，人口集中，三街六市，关内关外来往的客商云集于此。就这样，胡老嘎骑着驴进了西关，没到他侄儿的酒楼，直接到胡介石的家里。侄儿媳妇儿一看老头来了，热情款待：“哟，叔，您怎么来了？”“啊，有事儿，看看介石。”“哎呦，难得您来一趟啊，路上累坏了吧？”“哎，没什么没什么，我身子骨还挺硬实。”“哎，介石什么时候能回来？”“哟，他可忙了，我马上打发人给他送个信儿吧，不然的话半夜他都回不来。”“嗯，你让他抽空回来一趟，我找他有事商议。”“哎。”侄儿媳妇马上派人去找胡介石。咱没说吗，胡介石是御花楼大饭庄的跑堂的，专门跑外柜，在新民府一带也小有名气。你别小瞧这跑堂的，司官两面什么人他都认得，为人也非常聪明。胡介石听个信儿之后，马上找了个丁班的赶到家里头，到家里头爷俩见了面，说了点家常。胡介石就问：“叔，您这次来肯定有大事，不然的话您老人家不能亲自来。”“猜到了。”“外头门紧不紧呢？”“啊，您的意思要关门？”“对，把门关上。”“啊，让你媳妇先出去，我跟你要单独谈话。”“哎哎。”胡介石一听心里直敲鼓，准知道这事非同一般，把院门插上，屋门插上，让媳妇上别地方待着去，屋里就剩下他们爷俩。胡老嘎这才说：“海吧，你是不是经常上双田洋行啊？”“啊啊，常 去几乎每天一次，给那几个小鼻子送夜宵啊。你问这干嘛？你先别说话，我问你呢。那洋行里头有多少鬼子？有多21个，准确吗？那还不准吗？都叫什么名我都能叫上来。这21个都什么人？都是什么人？老鬼子长田，半的鬼子吉田，剩下的小桑次郎，还有几个军曹，剩下的都是大兵，在里头管仓库的，还有两个伯夷，也都是东洋小鬼子。女眷有吗？都没有女眷。不过他这帮小子太缺德了，女人是离不开呀，不然那教条子都是妓女。最近从日本来了一批歌妓，也都是小鼻子，能有5-6个吧，都住到双田洋行了，每天晚上陪着他们追欢取乐。连那些女的算在一块儿，也就是说不超过30人。就那样吧。哎，我叔叔，你问这干嘛呀？孩子，我既然问就是有事儿。有人要在双田洋行上下功夫，要做包买卖。
做什么买卖？是买日用品呢，还是鸦片、马肥什么玩意儿？
哎，都不是。我告诉你吧，如此这般，这么回事。胡介石不听便罢，听完之后呆若木鸡呀，眼睛瞪多大，嘴张多大，都闭不上了。
我的妈呀！
叔叔，你说的这是真的？
当然是真的了。我是来摸底来了，不然的话我能这么向你打听吗？
叔叔，看不得，
您趁早劝那位姓张的打消这个念头啊，
这是放着地下的祸不惹，捅天上的祸啊。那东洋人、日本人还惹得起吗？
连官府见的东洋人都哆嗦呀，咱们大清国让人家给欺负毁了，人家在咱们中国地享有治外法权，受特殊的保护。新民府3营统领，那重点是保护人家东洋人的，南的营、北的营全有重兵把守啊。而且新民府城高水深，固若金汤，这城里边又有巡警局，又有链子军呐，那加在一块好几千人嘛，上这来抢双田洋行又谈何容易？再者一说，那些鬼子身经百战，都有冒烟的家伙，你能抢得了吗？就事情成功了，日本人能答应吗？必然向咱们大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。清政府没别的能耐，就得破获此案，平地都得刨3尺啊，连叔叔你都得给牵连到里头。这要犯了事，全家抄斩，户灭，九族挫骨扬灰，千刀万剐哟，把咱们老胡家的祖坟都得刨了。我可不敢干这事，您就说出话来，我也不干这事。妈的嘞，我们老胡家还没有你这样的孬种，还没等干呢就说一说，你瞅把你吓得这德行，你怕什么？你叫鬼子把你吓酥骨了，
我还不怕呢。哎，就跟你打听打听，这算得了什么？你至于的吗？不是，叔叔，这玩意太吓人了，我是为您好啊，不能干。
届时啊，这事我们已经定下来了，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。你就负责把双边洋行里的地图给我画一张，比如说那俩鬼子住在哪儿，门内有几个人，仓库在哪儿，枪支弹药又放在哪儿。你把这事摸确切了，然后把草图交给叔叔，不让你白冒险呢。你不是怕吗？不在新民待了行不？带着你媳妇儿远走高飞行不？哎，我让你发笔横财行不？人生一世不就没吃喝玩乐吗？指定比你跑堂挣得多行不？那得多少钱？
多少钱包到我身上了？
胡老嘎说着，把这500两银子往上一放，
我不说话，够不够你养下半辈子的？
我就还是。
胡介石拿过银子一看，雪花白银啊，这真叫人喜欢的，掂量掂量，叔叔，这能有好几百，
500。我再告诉你，事成之后还给你500，
你弄1000两银子，你后半辈儿打着滚花，遮着跟头花，劈着叉，拿大饼都花不完。
你怕什么？带着你媳妇进山海关，哪好上哪去？他鬼子上哪儿找你去？这机会你上哪儿找去？哎，
金先生，我想想啊，哎呀，
哎呀，太危险了。不过叔叔，我可以一走了之。那您
我的事儿你甭管，我自有安排。就这件事，你干不干吧？不干，我找别人去。
别，
我考虑考虑，跟你侄媳妇说。
不行，绝对不能跟他讲。他一妇到人家，听这事儿就得吓酥了骨，事儿可就闹糟了。
就这你知我知，外人都不知道。画完草图之后，你就请假。你说有急事儿，马上打车票，带着你媳妇儿，东西都不要了，你就远走高飞。将来我打听到你的地点，或者你去找我去，我再给你500两银子，不就完了吗？
哎，可也是他妈胆小难得将军做，这钱呢？这
胡介石一想，干了吧，这发财的机会不能错过。
叔叔，您多等走，我等你的信儿。你多等把草图给了我，我多等走，不过越快越好。2天时间怎么样？
亮，哎，今儿个反正我还得给送饭去。今天我留神，我想什么办法，我把草图交给您，一言为定。
别跟别人说啊！
哎，我感冒啊。
这胡介石都不知道卖哪条腿出来的。回到玉花楼饭馆，无精打采，跟别人说突然得病了，脑袋有点疼。躺到床上，他心里头就琢磨这件事。黑天了，照例得上双田洋行给鬼子送夜宵。送夜宵的时候，他抽机会什么上厕所啊，跟门卫谈天啊，哎，把这情况又摸了一遍，做的心里有数。回来的时候已经5夜了，他画了一张草图，标的非常清楚，交给胡老嘎。老嘎接过一看，喜出望外。
嗯，行，好孩子， 你算帮了叔叔这大忙了。
叔，我还有个要求，明儿个我就告假，我走啊。
等我走了以后，你们再下架我。
你放心吧，你都走到天边了，我们这还没动手呢，我们得好好研究研究。第二天胡老大起身回到孙家寨，知会孙烈臣，孙烈臣马上派人去找张作霖，张作霖带着青龙魂龙又赶到胡老大家里头，孙烈臣也陪着。老嘎满经过讲述一遍，最后把图往上一线，老嘎满交给你了，我给你讲讲啊。这是门卫，画红圈这地方是仓库，枪支弹药都在这，这仓库的门你可想法能张开啊，有象鼻子大锁锁着，那大栓都像擀面杖那么粗，都是铁的，没有两个鬼子的批示，他们要不给钥匙，这门是万难打开啊！你们想办法把这门可得开开。这是卫队住的地方，这是西门，清政府西门府经常派50个人在这巡逻，你们事成之后还得夺城而出，这城门怎么开可是难事儿啊。老嘎子，你要计划周详了，千万不能有半点疏漏。老人家，您帮了我大忙了，我得怎么酬谢您？
哎，别提了，
我这家我也不敢住了，我暂时躲躲避避灾，没事我再搬回来。孙烈臣说，你不用躲别的地方去，到我家吧，我不怕。
那行，
就这么他把东西收拾收拾搬到孙烈臣家去了，暂时先住在大虎山。张作霖拿着草图返回赵家庙，此事就是他跟青龙魂龙知道，保险队别人谁不知道，跟家里人他是只字未谈呢。第二天说有事，带着青龙魂龙到红罗涧找康二虎、张四飞和海宽几人，把门关上，杀地。